迎收听今天的没交集日常，我是兽医师杨雅琳，
我是还在宠物新手村的小豆。
透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宠物相关的知识，借由各种小故事陪伴你的每一天。
我们节目固定在每周二下午五点准时上架，那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咯。今天要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狗狗品种，是由美国育犬协会 AKC 在2024年新认定的第201种狗品种。那这个最新成员的中文名字叫做兰开夏郡高跟犬，那也有中文翻译叫做兰开夏赫勒犬。那它是以短小的身材、好动活泼的个性以及大大的微笑闻名的。那它是一种短毛犬，那通常是黑色或棕褐色，那有着长长的身体，体型呢有点像是缩小版的柯基。那站立的时候肩高大概一英尺，然后体重大概是 5.9 到 8.2 公斤。那他在加入现今人类犬类运动比赛跟活动之前，他其实是农场的小帮手，就可以帮忙赶牛，也可以驱逐老鼠这样子。那他的起源呢，可以回溯到几个世纪前的英国。那大部分的说法都认为他是威尔士柯基犬跟曼彻斯特梗混血而来的。如今在英国呢，它被视为一个比较脆弱的本土品种，面临着灭绝的危险。那根据英国育犬协会这几年平均的记录上呢，只增加121只，那全球目前呢大概只有5000只左右。那当今年兰开夏赫勒犬获得美国育犬协会认可之后呢，这个稀有的犬种就有资格参与上千场美国犬展，跟并且跟其他200种狗狗一同竞争啦。那分享完这个喜欢和人类互动的犬种呢，那今天就要来介绍，要真正进入我们的主题了，就是要来介绍跟它历史根源有关的柯基犬。那就先请雅琳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柯基犬的历史吧。
好，刚刚小豆讲了半天，原本想说要讲新品种，没有，因为这新品种就是基本上台湾，就你刚刚讲台五千只嘛，台湾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啦。但是台湾其实蛮流行柯基犬的，就是你就是在路上啊，就是活动的吐司面包，长得像吐司面包啊，就那种屁股圆圆的、啊、矮矮短短的。对，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就今天的重头戏其实是柯基犬，然后毕竟它就是英国女皇最爱的狗狗了，所以它起源就是从英国开始了。然后其实当中啊，就是在欧洲的中古时代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借由就是当地的地毯啊、纺织品啊，成为他们炫耀性的财富，就是说展现他们的权威，好像很厉害。所以在这个状态当中，所以当时就是的很优秀的这些职工，其实都就是在佛兰德斯，就是现今的比利时的北部。所以当时的君主都会希望说，哇塞，就是如果是人才，我一定要邀请他们到我们国家来进行这些纺织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希望他们可以来到英国帮他们做纺织的工作。你要想看，原本在比利时哦，他要请他们移到英国来。所以终于成功了，就是亨利一世在就是1107年的时候，他邀请了一大批的这些纺织的工匠来到就是威尔斯西南部来居住跟工作。所以就是这些工，就是他们就接受邀请了。所以通常在建立新家园的时候，这些农业生活啊，然后他们就会带着他们的一家老小，也包括他们的牧羊犬。所以他们的牧羊犬为什么会带到英国，其实是在那时候带来的。那应该说那个牧羊犬其实就是我们柯基的前身，他们就是这些短短的短腿牧羊犬。然后目前现在看到的就是柯基，其实大致上有两种品种，一个是 Pembroke， 就是潘布鲁克，然后另外是卡迪根。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但是他们在混着当中，其实大家好像没这么容易区分。那我简单讲一下，基本上大部分你看到的其实都是 Pembroke， 它大部分是它的就是耳朵，你就会可以看到它耳朵就是尖尖竖着的。但 卡迪犬的部分大概是圆形的，然后 Pembroke 不会有尾巴，然后但是如果你看到有尾巴的柯基，基本上它应该是卡迪根的这个类型。然后 Pembroke 还是大家最流行最流行最喜欢的，因为它的最有名的粉丝就是我们的就是伊丽莎白二世。
嗯嗯，因为我们常常会在媒体上面看到有一些就是报道都是女王跟她的柯基狗狗们的画面嘛。那在伊丽莎白女王18岁的时候，她的父亲乔治六世就送给她一只柯基犬叫做苏珊。那他其实是英国皇室的第三只柯基哦。那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在有记忆的时候呢，就有她父亲养的两只柯基陪伴着她，但是这只苏珊却是她属于女王第一只自己的宠物。那有一个小故事哦，就是1947年的时候，就是伊丽莎白女王跟她的伴侣菲利普亲王在度蜜月的时候，女王还偷偷把苏珊抱在马车里面，虽然后来是被她父亲发现，可是却来不及拦截哦，所以苏珊就这样跟着他们两个一起游览了英国一圈。2018年的4月的时候啊，苏珊的第14代的后代子孙Willow， 他那时候这只狗狗是深受就是癌症所苦，那女王就不希望这个高龄15岁的 Willow 再被病痛折磨嘛，所以当时王室是决定将就是 Willow 安乐死。那当时女王也因为痛失爱犬而备受打击哦，因为毕竟 Willow 是苏珊的末代直系子孙，那这个对女王而言是意义特别的不一样，因为这只狗狗的离去就代表着女王跟她父母之间的连结就画下句点哦。那历经了好几段悲伤人犬离别之后，女王因为担心自己年事已高啊，或者是突然离世，那留下的爱犬没有人照顾或陪伴会感到孤单，所以女王其实曾经是在2015年的时候宣布不再养育幼犬了。那话虽然如此哦，其实2017年的时候女王还是有破例收养了同为也是一样是柯基犬的哦，叫做 Whisper， 它是英国王室30年的狗保姆夫妇所饲养的毛小孩。那后来因为狗保姆两个人夫妇两人都离世了嘛，那 Whisper 就没有主人了，所以女王就出于就是对她下属的顾念以及对这只柯基狗狗的爱护，就决定接收它然后照顾它这样子。但是其实他们彼此只互相陪伴了2年， Whisper 也在2018年离开人世啊，享年12岁。那因为 Whisper 的离世时间就在刚刚我们提到那个 Willow 离世的6个月之后，所以女王其实接连受到了一些就很伤心的打击这样子。那时间又来到2021年哦，女王的伴侣菲利普亲王，那当时就是新闻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是当时亲王就过世了嘛。那再加上当时也很多王室之间的风风雨雨哦，在媒体中也吵得沸沸扬扬。那这些事件其实都让女王的情绪很低落啊，然后身心俱疲。那这时候女王的儿子安德鲁王子又送了2只柯基犬给女王。那后来到了2022年女王去世之后，这些狗狗们的去向就开始受到媒体的瞩目嘛。那我这边有查到就是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就是安德鲁王子可能会拿回去他送给女王的那一只，然后因为威廉王子跟凯特王妃因为也很喜欢狗狗嘛，所以他们有可能会接受女王的狗狗。那也有一种猜测是说这些狗狗会由就是宫廷的工作人员继续照顾，然后好让这些女王的狗狗就不需要搬家。聊了一小段就是女王柯基犬的小故事之后啊，现在要请雅玲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些柯基犬有哪些魅力呢。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能成为女王的柯基犬一定充满了魅力。其实在2019年就有一出卡通，它就叫做女王的柯基。那我觉得真的是歌颂柯基有多可爱，又聪明又有警觉又有友善，然后他们又可以在 正常来讲他们可以在农场里牧牛，然后竞技赛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跑很快的短腿。那我们每一次都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先来谈谈看智商。那我们就来谈谈看就是女王喜欢的狗狗的智商排行榜到底在第几名呢。 好，我们先来看，其实 Pembroke 就是女王养的这一种，就是潘布鲁克柯基犬，它其实排名在第十一名，还没有到前十，但十一又不差。然后另外，对对，哎，前对是前段班，是前段班。哎，柯柴犬是、哦后段班哦好，然后然后你。
好久没出现第十柴犬的片段，
我怕柴犬的主人听到明明就在
会忘记是不是？
对啊，听别人的怎么还是可以第十柴犬？
好好，继续继续。
另外一个柯基就是我们的就是卡迪根，他是二十六名，都是柯基，还是会有排名的差异。那我们讲一下好了，基本上十一到二十六名，他们其实是同一个阶层的，因为他们就会说，如果要把柯基犬训练好一个新的指令，基本上你要教他五到十五次，他就会学会。嗯嗯，你懂吗？我们就把它换算成，哎、这个状态，你教第五次，你不要气馁，他基本上你教他十五次，他就会学会喽，也是聪明的啦。
哦，好哦，嗯，
对，这个其实是告诉你，就是。你只要持续练习，它其实会学起来，它会进步。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养狗的新手，你也算是能好好训练它的。嗯嗯，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柯基它是牧牛犬，它虽然爱家，它对小孩子有耐心，但是它本来的就是它的遗传的个性里面就会喜欢咬牛的脚后跟，所以小孩在那边奔跑，它就会去咬小孩的脚后跟。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带去给行为学兽医师说，欸，我不要我家的柯基咬小孩的脚后跟。那、你不要养柯基啊，奇怪。我会不会太凶？会不会太凶？
有一点。好, 好，要了解那是他先天的状况，并不是他出了什么问题这样子。
对，没错，你不能去解决他原本就有的状况。然后我行为学如果有这些相关的疑问，还是可以咨询行为学兽医师哦，他们会相对比我有耐心。好，
嗯嗯，
那我介绍一下柯基的体型。柯基体型其实算是蛮和蔼可亲的，就是母柯基大概11到12公斤，公的大概12到13，虽然你在马路上看起来都是15、16到20，那就代表，我们之前有某一集有跟大家提过，可以去确认你家的狗狗没有过胖。如果你担心你家的柯基可能有疑似过胖的状态，可以推荐听那一集哦。
嗯，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在 diss 柯基。好，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说，欸，其实柯基的毛其实超好摸的，超柔软，但是只要摸起来是好摸的柔软的，你就要留意它其实是双层毛发，它的背毛可以就是可以帮它遮风挡雨，然后底层的毛其实摸起来会很柔软，但是你要注意到掉毛的季节的时候，就是在就是 春天跟秋天的时候，你家里就会毛发纷飞，就是它的那个掉毛量其实会很大。但你不用担心，养柯基你就是定期养成它梳毛的习惯，你帮它把要废就是要掉的毛先把它梳落掉，其实都不会让家里的毛发飞来飞去，然后也可以让它的就是毛的底层的就是皮肤要造成皮肤的问题都可以降低。然后这边要提醒哦，刚好柯基是工作犬，它是牧牛犬，它是一个强壮小腿伙伴，小腿、
小腿粗壮的伙伴，
它是一个强壮的短，对，小腿伙伴什么？它是短腿伙伴呐、然后，所以基本上它会有一定的工作量，所以会建议主人其实基本上一天至少一定也是要就是让它运动20到40分钟。你可以用走路的或者是慢跑陪你的柯基一起运动。运动不是你骑机车狗在后面跑，你们可以一起走路或者是一起慢跑，好不好？然后，平均寿命是11到13岁，所以我必须说，就是女王其实把柯基养的都还蛮不错的，对。但我要提醒哦，柯基算是吠叫倾向比较高的，它会需要比较多的社交跟关注需求，它会藉由叫来去吸引你注意。
目前听起来觉得柯基好像个性还不错，然后又就是好训练的工作狂类型的狗狗嘛，那它在疾病照顾上面有什么要留意的吗？
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疾病方面啊，在柯基上面其实比较多都是跟 就是骨关节跟脊椎有关系的。那我们第一个，它可能会发生的是肘关节发育不良，大部分其实这个是大型幼犬前脚跛脚的原因，但是柯基即使是中型犬，它发生肘关节发育不良的机会也有 6.7， 你就会看到你的狗狗在走路的时候它是前脚在跛脚，然后这样的跛脚最后会 发展成关节炎疼痛，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早发现就要提早治疗。第二个一定要特别留意的，只要是短腿犬就可能会发生 IVDD， 这个叫做犬的椎间盘疾病。在 Brook 就是潘普鲁克这个柯基，它有 11.5 的发生率，所以因为它是椎间，想想看就是脊椎出问题的意思，因为他们是短腿狗，所以你在抱的时候你要把它抱上台子抱上车子，你要记得是水平的抱法，让它的脊椎地面呈现水平，不要垂直，意思是让它的头和屁股是在同一个水平上面，
所以是像公主抱这样吗？
也不要翻过来，就是也不要翻过来，也不要
就是要让它很像是站着这样子，然后水平的就把它抱起来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讲解一个错误的抱法，有看过狮子王抱法吗？
如果小狮子被举起来，万兽朝拜的爆发，
万兽之王。对，不要从经过狗狗的腋下把狗狗抱起来，这个是大错特错。你想想看，那个脊椎哦，它原本是水平状态，它就立刻垂直了，一个一个被你叠起来。所以，然后不用公主抱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可能去转到它的脊椎，因为毕竟要从正的到反的，所以基本上其实都是用水平的，就是把你的左手右手穿过它的四肢底下，然后整个拖起来靠在你自己的身上。
哦，所以是只有像这样子的短腿狗狗需要采取这样的抱法，还是其实大部分的狗狗都建议这样子的抱法？
小豆你真的很聪明，对，大部分的狗狗建议都用这样抱，其实不要狮子王的抱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使其他的狗狗没有脊椎的问题，但是你用狮子王抱法可能会造成它肩关节拉受伤，因为我们人有肩关节，但狗的肩胛骨是直接贴在它的胸壁上，它没有肩关节，所以你这样子拉可能会造成它就是肩膀附近的肌肉组织受伤，所以还是建议用水平，不管是任何的狗其实都建议用水平抱。
那我穿插问一下，猫也是吗？
猫也是，猫的肩胛骨也是这样子，但是蛮就是猫其实比较轻啊，所以针对大胖子一样不要这样子做，就是尽可能都还是水平把它撑住，你直接从腋下这样子拉起来，就是猫比较轻可能不会受伤，猫也比较不会有脊椎问题。然后但是就担心说如果是胖你这样子去拉，它有可能造成它的肩胛部分的肌肉都会受伤。
了解。
然后要提醒哦，柯基是胖子，柯基是胖子
天生胖吗？
没有，它容易发胖，因为它是工作犬，正常来讲它会有很多的原本的它会有可以消耗掉很多热量，但是如果他现在是居家犬，他就不需要去牧牛，他可能只能牧你的小孩，那运动量就不足够，然后你又让他吃很多，就可能会是胖子。
了解。
对，然后也尽量在避免椎间盘的问题，避免在跳上跳下，就是让他尽可能的，比如说你的床铺跳上床铺跳下床铺，这个不要跳上车跳下车也不要，就是你就是奴仆吧，把他抱上你的床、抱上你的车这样子。在柯基上面再讲一个，就是他会发生的部分，眼睛的部分可能会有白内障或者是 PRA， 就是渐进性的视网膜退化的问题，这也要留意。心脏的部分就是心脏的疾病会是永存性动脉导管问题，因为动脉导管在就是胎儿时期是存在的，正常来讲血液会从右心经由这个动脉导管流到肺脏达到左心，但出生之后其实它就会闭锁起来， 因为出生之后会变成是使用肺呼吸，如果这个 PDA 动脉导管还在的话，那它就会造成主动脉跟肺动脉之间的血液分流。那你不用担心，基本上如果不管是你养柯基幼犬或者是领养柯基狗狗，你都可以带到动物医院去做基本的检查。那动脉导管 PDA 它是可以借由就是听诊器可以基本上就是可以区分出来的，如果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基本上会在就是12到24周就可以检查出来。所以这边就会跟大家提几个柯基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关节的部分、脊椎的部分、眼睛还有心脏。
所以刚才那心脏问题是其实应该大部分是会发展在就是会发现在幼犬时期，所以成犬的时候通常应该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是这样吗？
嗯，对，通常但是也有就是极端的例子，就是这个 PDA 就是它的这个永存性的动脉导管它没有完全闭掉，但它只剩下细细的一条，它会造成它的心脏衰竭，但这个就可以拖一段时间，但大部分一小时后就会直接停了，就直接知道。因为之前临床上因为我做过临床医师，所以来做的时候健康检查那太明显了，你的听诊器一放到它的胸壁旁边，它的那个就是血液的心杂音就会直接听得非常清楚，就是正常讲，你怎么会在幼犬听到这么严重的心杂音？大部分其实就有可能是 PDA。PDA 算是少发生的啦，所以才说要特别去注意到。所以但除了你听诊可以听到之外，其实也会注意到这个幼犬比较特别容易喘，因为就是跟心脏有关的，就等于是它该闭的都没有闭起来，它没有办法，心脏都是充氧血跟缺氧血分开，没有，它就会充氧血跟缺氧血就会绕在一起，那你身体就没有办法100%充足的使用你的氧气。
哦，好哦，所以就还是就是只要发现狗狗有异状，就是把它带去给兽医师做检查，然后通常这种疾病就是应该算是还在很好发现的范围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样子。
对，很好发现，但是要做手术，手术很贵。
好，
这是心脏的手术。
养宠物就是钱要准备够就对了。
對，是是是，钱包够深呐、
啊。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喽。那大家有任何想知道宠物相关的议题，就欢迎留言给我们。那如果是 Apple Podcast 的听友，请帮我们划五颗星留言给我们鼓励。那也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没兴趣的你也可以分享看看，说不定他听了就有兴趣咯。然后再来就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到我们的 FB 粉丝页留下你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啊或什么，我们会整理然后做一集给大家这样子。那我们就期待下周见咯，拜拜。
被牛踩到真的很痛，柯基都不会被踩到，太酷了，拜拜。
短腿优势，拜拜
拜拜。